所以呢，我在这里要先说，要是我讲不好呢，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要是我有讲的不正确的地方呢，也请大家也给我指教，也请原谅。然后呢，我真的会谦卑的去学习。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我今天所分享里面呢，可以得着到，也可以学习到东西。开始之前，我真的要感谢美丽牧师，也要感谢新生命国际教会，这给我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边来分享呢最近读雅歌的看见。然后呢，更重要，我真的是要感谢大家愿意坐在下面听我讲，讲话。我那个之前呢，我在那个牧主的讯息听到里面讲到有一个牧师，他第一次讲分享的时候呢，他的老婆就坐在下面，然后呢睡着了，而且还流口水。所以我想说啊，默默你不要来好了，没有，等一下你在下面睡着了。所以好险他现在在后面照顾小孩。OK， 所以呢。我今天呢主要呢也要继续牧师这个几个礼拜所分享的雅歌。然后呢大卫鲍森呢，他我有听过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呢他最喜欢的圣经里面的一本书就是他刚读完的那一本。我发现我也很像，你知道我们之前读完何西阿书，哇，我发现哇何西阿书实在是太美了，何西阿的故事实在太棒，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何西阿书。后来呢我们又看到罗马书，我发现哇，罗马书里面呢的给人家的鼓励实在太多了，哇，我喜欢罗马书，我喜欢罗马书。然后呢，之前我们也读完了以赛亚书，发现哇，以赛亚的尾声。然后呢，还有以赛亚呢，它里面以赛亚书里面的讯息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然后耶稣也最喜欢以赛亚书，然后我就告诉自己，我也是最喜欢以赛亚书。然后上个月呢，我们刚读完雅歌，我又改变了心情，我就觉得雅歌才是圣经里面最棒的吼、哦，所以呢，我今天牧师要我分享呢，我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分享雅歌给大家看。所以雅歌这本书呢，它的名字叫做《歌中之歌》，它又叫歌中，英文非常清楚，叫 Song of Songs。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没有"最好"这个字，所以呢，他们用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代表最好的王、最好的主，Lord of the Lord, King of the King。means the best king and best lord， 顾名思义呢 ，Song of Songs， 雅歌就代表是最好的一首歌。当然，我相信大家也知道，雅歌呢就是所罗门所写的，历代最聪明的一个人写了一个最好的歌，真的是非常精彩。所以呢，虽然雅歌看起来呢字面上非常简单，但是又有点模糊，但是它的故事程序其实是非常明显，而且呢，它里面的比喻啊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而且我觉得，而且它那个里面的比喻不止一个件事情，不只是比喻一样东西，它还有那个多重的比喻。所以呢，你要研读雅歌，真的是会发现里面呢是非常多的讯息。所以之前呢，美丽牧师呢在前三个礼拜呢，从第一章分享到第三章，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五章，最我主要会分享第五章。但是呢，在开始分享第五章之前呢，我想要呢为大家把雅歌的大纲整理。其实应该这么说，这是大卫鲍森的做法。大卫鲍森觉得雅歌就像是一个拼图，所以呢我呢会特别把这个拼图为你们安排，让你们看看雅歌呢到底是怎么说。所以雅歌的故事其实是非常美的，所以希望你们在读雅歌的时候可以另外一种看见，然后呢也有另外一种感觉。所以雅歌呢其实是一本情书，所以读雅歌的时候你要当情书在读，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所以非常美丽。所以读雅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兴奋。而雅歌呢主要的故事其实就在指呢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也一个基督徒他的经历的旅程。所以你在读雅歌的时候，你要把里面的女主角当成你自己。所以呢好，那我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就是所罗门跟一个女子的故事。这个所罗门呢，我就有时候又会用所罗门，有时候会用新郎，有时候会用良人，然后呢有时候呢也会用耶稣，他也预表着耶稣，也预表着神。所以呢我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会互相调换，所以呢不要搞混。女主角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呢叫做苏拉密女，也就是故事里面的新娘，也是故事里面的心腹。然后呢在里面呢也就是预表着我们，然后我可能会用我们一起来讲。 好，那我就直接进入这个雅各里面的讯息。所以呢 ，OK， 故事呢其实是从一个佳偶变成一个心腹的故事，就是从人比较用现代字眼比较可以想象，就是从女朋友变成老婆的故事，所以很精彩哦。所罗门啊，他非常有钱，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代君王，有钱、有才华、有势力。但是呢，他做了工作做了那么久呢，有时候会很累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在遥远的一个山上有一片地，然后呢，属于他的叫做苏拉密。可他有一次呢，也许是有一次他就很累的时候，他就准备呢去那边呢微服出巡一下，他就去那边扮成一个牧羊人。你知道，牧羊人当时呢是比较低等的一个职业，所以他就想说，哎，我去当一下牧羊人，去享受一下那种比较低一点职业的人的生活。嘿，所以他就去那个遥远的北方的苏拉密，然后呢，他在那边呢，那个里面的，在苏拉密这个乡下的地方呢，女生呢很少见到外来的人，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哇，有从远方来的，长得又帅，对不对？他所罗门王长得非常的英俊潇洒，所以他长得又帅又有才华，谈笑风生，很多人喜欢他。在雅各一开始呢，就想说众童女都爱你，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你就会看到其实这里都是用一个复数，所以呢很多人喜欢这一位牧羊人，这一位所罗门，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在那么多人当中呢，所罗门却看上了一个女人。所罗门却看到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呢有一个特色，她呢身体比较黑。你知道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跟我们现在跟那个亚洲人很像，我们都相信一白遮三丑，对不对？皮肤一定要很白才会好看。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你在结婚的一年前你不能出去晒太阳，所以呢女生都不能晒太阳，所以呢要是你身体比较白呢，大家就会比较喜欢。所以这个女子呢，她有一个问题，她就身体比较黑一点。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她呢常常替她的兄弟去看守葡萄园，所以她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女子，然后呢很认真在工作，她就是苏拉密女。那也许就是在有一次所罗门王牧羊的时候，在远方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然后就走近，然后呢就开始呢认识这个苏拉密女。当他发现苏拉密女非常害羞，然后非常对自己的长相非常不满的时候，所罗门王就一直用口跟他讲话。在这里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用他的话语在造就这位苏拉密女。所罗门王其实在用美好的话语去造就她。这里呢很预表着呢，我们在常常我们刚认识主的时候，认识耶稣的时候，接触基督教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总是有几句经文特别抓住你的心，特别打动你。当然就在这里，所罗门呢在这里用口与我亲嘴，就是口就代表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个所罗门持续用话语去帮助他去然后呢这个女子终于她生命就成长，她开始比较有信心，她就可以说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她就可以说哎，我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呢爱我这个人却呢把我看到秀美。当大家喜欢这个人，大家所喜欢的人竟然把我呢看成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所以她的生命渐渐在长起来，然后她的信心呢也渐渐在长大。他们两个她开始谈起恋爱来，谈起恋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她在这里在雅歌第一章又讲到，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房屋为栋梁，以松树为园子。在这里代表着说，那个女子就对那个男的说啊，不管你是多么有钱我都会跟你啦，不管你是怎样我都会跟着你啦，只要在外面住，只要有你就好。所以呢他们两个的爱情是非常非常的美好，非常非常的相爱。所以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呢，哎，这个爱情总是会有一段不想让大家知道的时间，所以他就讲说，王带我进入内室。这个其实很预表着我们刚认识耶稣，刚认识跟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朋友可能会问我们，哎，你们星期日去哪里？你可能会有点害羞，就去教会啊，对啊，就是崇拜一下。但心里说不定，内心说不定非常的激动，想要觉得哇，其实去教会很好。但是当开始的时候，也许你会不太敢愿意讲。 但是呢，接下来呢，他呢就会带我到筵宴所，以爱在我其上。所以就开始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常常会以基督为中心。当别人就当别人问你说：“哎，你有去教会吗？”你就很兴奋：“对啊，我去教会耶！你要不要一起来？”所以这其实跟我刚信主的时候也很像，尤其是在那个饭前祷告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吃饭，一开始就饭前祷告，没关系啊，反正没有人祷告，不要祷告好了。但是现在呢，哎呦，要饭前祷告就不能吃饭，要先祷告，对不对？就会让大家知道。当然，这是牧师所讲的第二篇讯息，有关于筵宴所呢，也代表着教会。一开始你的生活，你的关系可能一开始只有你跟耶稣，然后耶稣跟你，你认识耶稣，耶稣认识你。但是呢，当你进入筵宴所的时候呢，就很像进入教会，你就开始跟别人有交流，你可能会去小组啊，对不对？会去祷告会啊，会来主日啊，认识大家，会让大家知道你是属于基督徒，是属于神的。所以呢，当然当你进入筵宴所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跟人更多有相交。好，这有一个问题，只有你跟耶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你开始来到了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是一个人不是完全的，所以其实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所以我们这个可怜的女主角苏拉密女呢，在这里呢也可能受到了伤害。她呢可能受到教会她可能受到她弟兄的逼迫啊，或者她有可能受到家人的逼迫啦，或者是就受到别人的嫉妒，对不对？哇，大家都很爱这个所罗门，但是呢所罗门却单单的爱着他。有一件事忘记讲了，就是为什么所罗门单单爱这个苏拉密女？我怎么没有写？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好，为什么所罗门单单只爱这个苏拉密女，那么宠爱这个苏拉密女呢？就是因为这个苏拉密女持续的对所罗门有一个好奇，她一直问所罗门说：“你到底从哪里来？”他对所罗门有想要有一个更深层的认识，他想要知道所罗门到底对他的感觉是什么。跟其他的女子不一样，其他的女子只是想要来到所罗门面前，然后就跟他讲话，然后感觉被他爱的感觉。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苏拉密女呢，她在群体中受到伤害之后，她在远方的所罗门听到，在她牧羊的时候忽然听到这个消息，她做什么事呢？她穿山越岭而来，所以他就跑过去，去跑到他所心爱的女子的面前，然后就对他说，拉住他的手，然后就说：“跟我来。”然后他就把他带走，有一种英雄救美的感觉，然后就把他带离这个世界。然后呢，他呢在这里呢，就为他盖了一栋房子。然后在这里解说，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意思就是他盖了这个房子，而且是属于我们的，也就代表他就为了这个女子盖了一个房子，然后把他藏在里面。那一天我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就说，这就是一个金屋藏娇的概念。当我们跟耶稣有一个更深层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呢很常常听你的祷告，你祷告什么呢，耶稣就垂听。然后呢，这也是这个时候是基督徒很快乐的时候，常常呢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就会给你想要的是什么，耶稣常常会听你的祷告，会帮助你。好，但是呢在这里呢，这个女子呢往窗户外看，也是牧师他的所的分享的差不多分享的第三个讯息。所以这个女子往窗外看，然后看到这个她所心爱的呢很认真的在工作。她就看到她所心爱的人在认真在工作。所以呢，好，这里呢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你想想看，一个女生被那么宠爱在躲在这个房子里面，然后他就在里面观看着他所心爱的，然后常常为他在工作。所罗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呢很保护很照顾这个女生，但是有一件事情，常常被这样那么受保护的时候，这个女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女生会有公主病，所以跟旁边人讲，不要有公主病。公主病，有人知道公主病是什么吗？公主病呢，就是呢，常常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然后呢常常就是说你一定要为我做什么的那种人，就叫做有公主病。对啊，有一些女生，有一些人啊，或者小孩子啊，可能比较被宠坏，所以呢他就会有一个公主病，就让别人需要别人常常服侍他。 所以呢，哎，在这时候的，在这时候的这个家哦，这个苏拉密女呢，她呢，她被保护的太周全了，太周全了，她不，所以呢，所罗门很聪明，他觉得，嗯，要是我保护这个女的太周全呢，她会有公主病。常常，当呢我们太受神保护的时候，我们会在真恩典中堕落。所以呢，神是非常聪明的，所罗门是非常聪明的，他就对这个女子说：“起来，与我同去。”他就开跟这个真跟这个女子说：“来，我们应该要离开我们现在的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又有很好吃的食物，然后呢又有很好吃的苹果。然后那个女子很不想要离开，她这个女子在里面呢住的实在是太舒服了。她一直觉得良人就属于她，她也属于这个良人。然后这个良人呢，在百合花中呢为她赋牧放羊群，那个良人一直在为他工作，他觉得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良人呢，不，这个女主角呢，这个苏拉密女呢，一直不想要离开。她甚至呢跑去躲了起来。她觉得哇，我不想要再听到我心爱的人一直跟我讲说我们要离开，我们要改变。嗯，但是呢，她就去跑了起来，跑去这个可能去跑去洞穴中。甚至呢，所罗门王，这个其实跟我们生命中还蛮像的。当呢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保护的时候，耶稣会对我们开始要我们有一个生命中不同的命定，他开始要对我们有一些挑战。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像这个苏拉密女一样，很害怕的想要躲起来。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所罗门呢，在这个雅歌里面，他一直用美好的话语去鼓励这个女子。他在这里说：“求你容我见得你的面貌，听得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你看，你会发现所罗门一点都没有生气，他对这个想要逃避的女子一点都没有生气，他却还跟他说：“你快出来啊，你不要躲着啊，你呢那么漂亮，一定要让大家看到嘛，你的声音那么柔美。”所以他一直用美好的话语去鼓励这个女子，但是这个女子呢却还是不出来。嗯，所以呢，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女士所罗门做了一件事，他就离开了他所心爱的苏拉密女。这次呢，这是神第一次的离开。在我们走神的道路当中，当我们常常被神保护的太周全的时候，有时候神会离开。这个跟其实我回想起来，跟我在大学生活其实还蛮像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呢，也是我离开神的时候，也是神离开我的时候。那时候虽然看起来我的人生过得还不错，我有大学，我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我成绩也不差。然后呢，但是呢，我却没有一个基督的生活。所以在其实那时候的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过得还算蛮空虚的。虽然别外表看起来都还不错，但是这时候。但是那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很像就是我那时候当耶稣离开我的时候。好，那为什么耶稣会离开这个女子呢？啊，跟旁边的人说，因为要教训她。这是神第一次离开，他第一次离开就是为了要教训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呢，在第三章，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章。第三章这个女子，因为她所心爱的人离开她了，她可能有一天晚上起来发现他所心爱的离开了，所以呢，他那一天开始呢，他就开始做噩梦。所以呢，雅各的第三章就是在讲一个噩梦。然后呢，他呢，这就预表着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感觉到神离开的时候，当被神受过保护的人离开的时候，他就会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他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事情。他呢就开始去寻找他所心所爱的，在他梦里他就一直寻找他心所爱的，然后呢在城中遇见看守的人，然后呢就去问他说：“哎呀，你有没有看到我心所爱的？”过不久呢，他就找到了他心所爱的。这里非常重要，在这里呢，城中巡逻看守的人，这里预表着教会里面的有权柄的人，当然这就预表着牧师，也许预表着小组长们。在这里呢，就讲到，要是你生命有问题的时候，记得去找牧师。跟旁边讲，要记得去找牧师，因为你去找牧师的时候，牧师就会让你呢遇到了你心所爱的，就会让你遇到了耶稣。牧师会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好，所以呢，这个女子还蛮聪明的，她呢就去寻找那个 城中巡逻的人，然后呢就找到了牧师，不是牧师啊，就找到，他就去找牧师，然后就去找到他心所爱的，然后他就开始持续的用寻求的方式让他跟耶稣有一个关系。但是总是啊，这还是个噩梦，总是会醒来。所以呢，我们这位 女子呢，这个苏拉密女呢，常常她就待在她的葡萄园，往着远方看，然后呢渴望她心爱的人回来。这时候忽然间有一天，她在旷野上看到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的香粉熏，是谁呢？她就看到远方有一大群人过来，然后呢尘土飞扬的过来，往我们这个小城镇，往这个苏拉密的小城镇过来。这时候城里面的人全部的人都跑出来看，奇怪，那个是谁呀？怎么有60个勇士在维护的一个轿子一直走来到我们的城镇面前？结果呢，这一大群人就来到苏拉密这个城镇的面前停了下来。这时候60个勇士维护的这个轿子的人呢，就再把轿子放下，然后就跪下来。然后呢，这时候轿子的帘子就打开，里面呢走出了一位男子，身戴皇冠，身穿黄袍。苏拉密你吓了一跳，原来我期待已久的所罗门，我期待已久的这个牧羊人竟然是一位君王。而且呢不止这样哦，这位君王呢还走啊走来到了苏拉密你面前。他做什么事？他就跪下来，然后呢手伸进口袋，拿出不知道多大的钻戒，可能比那个铁达尼号那个海洋之心还大的钻戒拿出来，然后就对这个女子说，说什么你们应该知道，就说嫁给我吧。哇，有没有很兴奋？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她在她的有点黑的皮肤里面，她呢就脸上发红，侧着脸，然后嘴角呢就微微的笑。她说什么呢？我等一下再说。这个女子到底有没有答应？等一下揭晓。我先回来重新讲一下。好，大家应该有听得懂我一直在讲的故事吧？所罗门来到了一个乡村，然后还认识了一个女子。好，这其实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很重要的预表。这个呢，其实就预表着我们耶稣基督。第一次所罗门来到苏拉密的时候，是以一个非常卑微的牧羊人来到的，就像是我们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是以一个是匠，是一个卑微的木匠来到这个世界。他呢，就是为了我们庆祝圣诞节，对不对？他以一个非常卑微的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他呢身在马槽，在没有人大家知道的时候。然而，耶稣持续的为着他所心爱的奔山越岭去，他来到了撒玛利亚的妇人面前，他来到非常多大麻风病人的面前，他就是这样子持续的奔山越岭去照顾他，去保护他，去把他们带回来。再来，在那个世上，当耶稣在的世上呢，很多人跟从耶稣，就很像当时的所罗门。虽然很多女子爱他，但是耶稣的重点却放在他12个门徒身上。为什么那12个门徒那么特别？因为他们12个门徒特别的想要认识耶稣是谁。当然，这个12个门徒，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个12个门徒非常不成熟。一直到那个12个门徒什么时候才开始成熟呢？就当耶稣升天复活之后才开始成熟。有没有就很像刚刚我们所讲的故事，当这个苏拉密女什么时候她开始从一个公主病的一个小女孩开始要成熟，是当她发现她所心爱的人离开的时候。那这同样的也就预表有一天我们的耶稣会再次回来，而且会像刚刚我所讲的这样子，如此的大阵仗的回来，大家都会看那是谁，然后呢大家就会想要去看那是谁。那耶稣第二次回来重点是什么呢？在启示录最后面就是在讲一个婚礼，就是在讲一个世纪的婚礼。 有一天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天空举行一个非常大的婚礼。耶稣第二次回来就是要迎娶我们为妻，就是要迎娶我们成为他的心腹，就是要像所罗门王一样，他要跪在他面我们面前，然后拿出那个我们没办法想象的钻石，然后就问我们说愿不愿意嫁给他。这是耶稣第二次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事情。好，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这位女子，这位苏拉密女呢，她一直在之前所罗门一直称她为 darling， 一直称她为佳偶，但她现在准备要变成心腹。她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心腹呢？你会发现，你要读雅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所罗门啊，他讲话非常好听，他持续对这个女子讲好话，尤其是在第四章。那一天我就跟小组的人分享，男生要多多学习，多多学习第四章，多多去看第四章他怎么对他所心爱的人讲话。其实他讲的非常多，他讲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我的笔记。他讲说，你的眼睛好漂亮，你的头发好漂亮，你牙齿好漂亮，你的嘴唇，你的嘴巴，你的脸颊，你的颈项，你的胸部好漂亮。他讲得非常好听，他就讲说你实在是太漂亮了。然后他就最后一个总结，就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他用一个非常美好的话语去告诉这个女子说，因为你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你嫁给我吧，所以你很适合成为一个皇后。当然中间呢，其实呢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预表，今天因为重点不在那边，所以我就暂时不讲。但是他就跟他讲，他就持续对这个女子说，哇，你好漂亮哦，你嫁给我吧，你实在是太好了，你好会讲话，你很有办法。他一直对这个女子讲很好听的话，然后他就对这个女子说，你嫁给我吧。好，这个然后他就持续对他说，啊，你是我的心腹，我的心腹。你看到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他本身对那个女子的称呼叫做佳偶，叫做鸽子。他本来是称呼她为鸽子，但他这时候他的对她的称呼就改变，他说我的心腹啊，我的心腹啊，我的心腹啊，你要嫁给我。当然这时候我们刚刚谁讲，这个女子到底怎么回应呢？这个女子到底怎么回应呢？这个女子她说了，她在第四章第十六节的时候，她说了非常重要的话。这个第四章第十六节是雅歌的最中间，也是这个女子的转捩点。她的生命从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第十六节，一直都是属于一个乡下小女孩，属于一个女朋友的身份。但是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子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子内，吃他佳美的果子。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北风啊兴起，北风是 寒冷刺骨的，北风预表着试炼，南风是非常温柔的，南风预表着祝福。他知道当他走向这一步的时候，他生命中会开始有很多的困难。我相信结婚的人知道，你结婚了之后是有很多挑战的，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说北风啊兴起，让困难，让熬炼进入到我的身体里面，南风啊吹来，因为同时间更大的祝福才可以过来。要是你生命没有北风，你生命就不会有南风。所以这个女子很知道，她就说北风兴起吧，南风吹来，让这些熬炼进来，让这些祝福也同时间进来。然后这里也很重要，吹在我的园子内，使其中发出香气。园子的意思就代表自己的生命，他就说让我的生命开始分发出香气，愿我的良人，他这里在进入自己的园子内，这里也很重要。他说我所喜爱的进入自己的园子内，意思就是说我的园子就是你的园子，你请进来吧。他已经完完全全把耶稣邀请在他的生命里面。在雅歌里面，园子呢当然就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然后呢，园子在之前这个女子她都一直说我的园子，我的园子，我的园子，但她这里她就开始说我的园子就是你的园子，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然后呢就说，所以呢这个其实很简单讲，就是对 对这个男生说，我愿意，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愿意开始走向跟你一起共赴一二的生命，我愿意开始跟你一起有不一样的生命。真的，也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过这种感觉。那一天在小组里面也有一个人问我说，怎样你才是知道你是耶稣的心腹啊？我说我第一次真的感觉我是耶稣的心腹的时候，就是在青年学校。我等候在青年学校的时候呢，我等候神，然后呢我等候神来到神的面前，我跪在他的脚前，就说，耶稣，我来了，我要来服侍你。但是那时候耶稣就跪下来，然后把我扶起来，然后耶稣对我说，你是我的心腹，我要来服侍你。从那一次开始，我才真的感觉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可以有心腹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小组的人分享，所以你要持续跟耶稣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有一天你会有感觉耶稣向你求婚，耶稣来，然后呢已经把你看成他的妻子。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个女子的生命是不断的成长，我们不再是只是一个女朋友的身份而已，而是一个妻子的身份。好，所以呢，当大家就看着这个苏拉密女，大家就挥手看着她离去，坐着美好的轿子离去。这时候我们这个世上的故事，你看我刚刚讲的故事非常像，其实非常像哦，灰姑娘啊，对不对？很像灰姑娘。这个，我发现那个雅各的故事非常像灰姑娘。所以呢，这个灰姑娘的故事从一个 女生，然后常常被欺负，结果变成一个皇后。哦，世界上的故事常常就结束在这里。然后呢，他们就说啊，公主与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呢，就很多很多偶像剧啊，都是以那种结婚作为结局，对不对？最后呢，男子跟女子终于结婚了。但是我相信在这有结婚的人一定会觉得，其实结婚并不是一个结局，结婚是另外一个开始，是不是？对，没错。所以呢这个女子进了皇宫之后，她一直觉得她自己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皇后，结果不是，她呢就又开始做噩梦了。所以她开始做噩梦，所以呢 第五章又是另外一个噩梦。所以我们刚刚讲第三章是一个噩梦，所以呢，哎，是第三章，哎，第三章是一个噩梦，还是第二章？好像第三章，对，第三章是一个噩梦，第五章又是另外一个噩梦。然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噩梦，好不好？我不应该说噩梦啦，就说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因为梦里面其实这个梦还蛮精彩的。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第二段。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在窗上呢？我脚洗了脚，怎能在殿屋呢？我的良人从门口里伸出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属负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如蜜累垂，黑如乌鸦，嘴旁的鸽子眼， 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归其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手好像两金管，相砍相添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并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好，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梦，来分析一下他在这个皇宫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所以呢，他这里想说，他一开始讲说，这个所罗门，他是梦到呢，所罗门呢，在求他，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所以这个是所罗门说的。这个呢，就预表着这个女子，这个其实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这个女子来到皇宫，然后才发现，哇，我根本不适合做皇后啊！我呢，可能是乡下来的，教育也不高，乡下来的讲话也不好，那其实没办法很有办法去应对很多事情，所以呢，他可能跑去躲了起来。所以这就为什么呢，所罗门会到处去寻找他，而且在他的心门不断的敲门，一直跟他说，你要回来啊，你呢是有办法的，你要回来。你看他一直是在他这里讲说，头发被夜露滴湿，就代表他寻找他寻得很辛苦，一直。所以他所罗门不断的一直在鼓励这个女子，鼓励这个人说，你可以做到的，你这个皇后的位置就是为你准备。这个女的就说呢，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这里有两层意思，她这个呢，她就说，我在你面前已经是赤裸裸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裸的，罪恶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我们在神面前就像是脱光了衣服，我根本不是这么好，不是像你说的这么好，但是呢，我根本做不到你叫我做的，我是一个赤裸裸的人在你面前。这还有，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一句话他可能是对着耶稣说，或对着所罗门说，但他也对着自己说，但是我已经脱了衣裳，怎么可以再穿上呢？我已经离开了之前的世界，我怎么可以再穿上呢？我已经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已经离开之前那个地方，我怎么可以再玷污自己呢？就像是我们走到一个部分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哇，耶稣为我们准备的道路好难走下去，但是我怎么可以再继续回头呢？我已经离开那个世界，但是我，所以这里有两层意思，就是我要怎么办？所以呢，良人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良人从门孔里伸手进来，我便因他动了心。他呢，耶稣就持续的把他的手就是要进入他的心门，在这里，当然他就要进入他的心门，然而这个手呢，却是一个有钉痕的手，是一个耶稣的手，一个耶稣为他死的手。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女子要怎么持续的承受她在这个地方的不容易，就需要持续有耶稣的爱在她里面，她持续去盯着这个耶稣的爱，耶稣持续为她而死，耶稣持续为她付出，耶稣的爱持续在极尽的想要进入他的身体里面，想要来帮助他，所以呢，这个手呢就伸进里面。然后呢，这个女子也因为看到这样的手动了心。你可以看到，我们常常会努力的去在这个走神的道路走下去，就是因为我们了解神的爱对我们多么的重要，对我们多么的大。所以呢，这个女人，她虽然是很想要去逃避她所现在的困境，但是呢，因为耶稣的爱，她持续的走下去，她便动了心，所以她就起来，她决定要起来，持续的面对，所以打开门。她这里想说，这里写的非常淋漓尽致哦。她这里想说，我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上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 所以他就当他触摸要打开这个门把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门把上面都是墨药。墨药在这里是预表着死，墨药是当时呢人呢所使用用保护伤口的，还有使用就是裹尸的，是把那个尸体包住的。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刚刚耶稣要手要持续伸进来的时候，他是不断的为我们而死。而且呢，他这里讲到墨药汁，英文讲得很好 ，flowing myrrh， 意思就是说这个墨药是多到已经变成很像在滴汁一样。所以呢，就说耶稣对我们的爱就很像，耶稣为我们的死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多到就像在滴汁一样。所以呢，当他愿意打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想象，他也许站在这个门栓前，在那边哭泣，因为他发现他所心爱的持续的在为他而死。也许我刚刚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故事一样，所罗门也许虽然把这个女子带进皇宫里面，说她就是我的皇后的时候，她也受到很多逼迫，她受到很多指责，就哎，你为什么不选一个其他人？你要选一个乡下人来当这个你以下的人，就是国王以下的皇后，对不对？所以他们可能对她有很多对她有很多不满。所以呢，这也是预表着神呢，虽然我们很不配，但是神持续为我们而死，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但是呢，这里过了一个很做，所罗门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呢，当他为他开门的时候，他的良人却转身移走。当他愿意起来，好，我愿意在我的难处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当这个皇后愿意起来，我愿意继续面对我一直想逃避的困难的时候，这时候神又再次离开他。好，这一次我们刚刚有讲到第一次离开，第一次离开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离开是教训，但是这一次离开不一样，这一次离开叫做训练。跟旁边人讲训练。第一次，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在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这时候神又会再一次的离开我们。就是要开始在训练我们。也许我常常我常常在想，也许这时候所罗门需要出去打仗，他身为一个国王，他需要出去打仗，他需要出去做外交，他需要去他不同的城去看，所以他就对苏拉密女说：“我要离开你，但是呢，你要看好我的城，你要保护我的城。”这个苏拉密女呢？他要怎么去看好耶稣所交给他的城呢？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要怎样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心腹。第一件事，他顺服了。他在这里，他开始去寻找他所爱的，去呼求他所爱的。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刚刚他是不是打开了门？他并没有马上跑进去门里面，因为他所爱的离开他。所以他就开始继续去走下去，他继续的要去顺服耶稣给他的，命定，耶稣给他的工作。在这里，其实我们在教会常常讲到顺服就是蒙福，讲到无数个，我相信牧师讲了无数个顺服的道，我们也听了无数个顺服的道，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要继续的要。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呢，顺服就是蒙福。我常常会告诉自己，牧师叫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会做，即使呢，我觉得哦，我不一定会做得到，或者是我不一定有时间，但是只要牧师说什么事情，我都会说 yes。你会发现，他叫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说好啊，好，可以，没问题，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去顺服牧师的教导。我们的生命也要这样，我们常常要对。虽然你会觉得很困难，会觉得很不容易，不愿意，但是呢，你要先顺服，因为顺服就可以蒙福。在这里，这个苏拉密女，她愿意呢，在当所罗门离开的时候，她要愿意看管这个城堡。但是呢，看管这个城堡并没有那么容易，有很多那些大臣之前呢，很看不起她的大臣。所以呢，你在这里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了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大家还记不记得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是谁？哎，对啊， 等一下，不对哦，城中巡逻看守的人不是应该是牧师，应该是教会的权柄吗？为什么这时候反倒会伤了苏拉密女呢？其实要是你在读很多那些属灵的伟人的传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们有一段时间总是会受到一些比较有权柄的人逼迫。其实就像是美丽牧师，我们也常常听他讲，他在旧教会的时候，当他开始追求圣灵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受到旧教会的一些比较有权柄的人受到他们觉得不适合呢？所以其实当你在走这个时候走属灵生命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会遇到，甚至你觉得应该是你权柄的人的迫害。也许在这里呢，也许 也可能是预表着跟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呢这也是预表着在你的家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家长，所以会受到你的家会受到一些逼迫。但是当你持续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的时候，你开始会受到甚至你想象不到是你最好的朋友的逼迫。所以呢，你们，所以这个女子呢，她就持续的坚韧去撑住。她知道她呢，她绝对呢，虽然她被受了很多逼迫，但是她还是要继续。然后她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谦卑。当她这个苏拉密女，也许在皇宫受到很多大臣的逼迫的时候，受到很多大臣很讨厌的时候，她跟谁最好呢？那时候那一天我在分跟这个星云在跟某某在分享的时候，星云就说应该是跟他身边的婢女吧。没错，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苏拉密女，她居然去跑去问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她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这里呢，耶路撒冷众女子代表平常的基督徒，然后呢苏拉密女呢就现在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你会发现这个就很像是牧师跑去问你说你要怎么追求神的一种感觉，你懂意思吗？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女子她开始谦卑了下来，去学习要怎么去领导这个世界，或学习领导这个城。就我觉得谦卑真的很重要。我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发现，其实啊，我底下的这些弟兄们或者这些姐妹们分享的比我想的都还要好。我所准备想要跟他们分享的东西，让他们都给我更好的意见，然后给我更好的分享。所以呢，其实不管是牧师，不管是小组长，其实真的还有很多非常多的需要学习。所以真的要谦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更好的比你更好的地方。他这里呢，好，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他开这个女子她呢开始从婢女身上，开始从一些跟她比较亲近的人身上，一些不是有很有权柄的人身上，开始学习要怎么去掌管她这个城。当然我相信苏拉密女后，我知道苏拉密女后来做得非常好。苏拉密女后来呢受到大家的喜爱。苏拉密女呢，这些她旁边的这些婢女呢就看着她，就奇怪，你之前不是想要逃跑吗？你之前呢，然后你现在你所喜爱的人又离你而去，为什么你不赶快逃跑，而且你却在努力的正在为他所交付你的工作在这边努力。所以呢这些女子就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看这还问两次。所以这女子就很怀疑，就说她到底你喜欢的人到底有多好让你这么去喜欢，你喜欢的人到底有多好让你这么去喜欢，那你真的是去做一些你很不愿意做的事情，让你真的是做一些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呢，好，我问这里非常重要，这里我要分享的就是热情。一个热情的人，他呢当别人看到他的热情会被吸引。我常常在跟 Carl 分享说跟他问他有关于电脑的事情，我跟他讲电脑两个字，他就会跟我讲电脑两个小时。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他非常喜欢棒球， 我跟他讲过棒球两个字，他就可以分享棒球两个小时。那从他的眼中呢，你就可以看到，哇，他对电脑，他对棒球很有热情。那我们对什么有热情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耶稣也有这种热情？就像这个苏拉密女一样，她对耶稣有极其大的热情。在圣经说，只要谈到我的神，我的嘴巴就成为一个快手的笔，这样。当别人问他说：“哎，你的良人有什么强处啊？为什么那么厉害？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良人？”然后他就说：“哇，我就不一一述说。”他就说：“哇，我的良人白而且红，他的眼睛如细水的鸽子眼，他的手像金管。”他就讲了非常多，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所以他就很兴奋的在讲：“我的良人很好啊，很好啊！”我相信在这里有一个那个传福音的恩膏，你要传福音要怎么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你要很兴奋的去跟别人分享耶稣。我呢，这现在呢发现，哎呀，我公司里面呢有一个人这样讲中文，我要努力的来跟他分享有关于耶稣。所以呢，那一天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有吃饭呢，哦，然后就我们教会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跟他分享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后来过不久之后，他忽然间问我说，哎，你是不是牧师啊？然后他可能想说，你是牧师要我去你们教会啊？然后想一想，你真有。后来我想一想，这个人不错，有那种先知性的恩膏。所以当你有生命有热情的时候，当你对耶稣有热情的时候，别人是看得见的。当你对耶稣有热情的时候，别人是看得见的。所以那一天啊，刚好昨天 Mary 阿姨跟丽珠阿姨刚好遇到我妈妈，然后呢，也在我妈妈刚好跟一个佛教的朋友在一起，然后呢，哇，丽珠阿姨跟 Mary 阿姨就开始跟那个佛教的朋友开始在传福音啊。后来我妈跟我讲说，哎呦，你们教会的人很会传福音哦，所以我就可以想象啊，丽珠阿姨跟 Mary 阿姨很有热情的在跟她分享，就哇，你一定要来我们教会啊，我们耶稣多么好啊，对不对？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有热情的人是不一样的。然而在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女子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在跟别人讲说，哎呀，我呢，我所喜爱的是多么多么好。所以呢，你看这些她旁边的女子呢就开始说，哎呀，你这女子中极其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啊？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啊？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一个有热情的人就会影响别人，会发现哇，你的耶稣那么好，我也想要跟着你的耶稣一起走，对不对？即使你遇到那么多困难，你竟然还在努力的在为你所喜爱的人在管理他的城。所以我相信一个热情的人也可以使别人开始对耶稣有热情。那家人们，你们对耶稣有热情吗？当你在分享耶稣给你朋友听的时候，你的眼睛有没有很热情的发亮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回来这个故事。好，大家应该听懂，有时候我会故事跳来跳去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故事呢？所以呢，这个苏拉密女在所罗门王离开的时候，她就顺服的所罗门的话语，持续掌管这个城门。他坚韧的，即使被攻击，他谦卑的向别人学习，然后他热情的对别人传福音，对别人叙说为什么我要看守这个城门。然后呢，好，这就是第五章，这就是雅各的第五章。接下来，雅各第六章，当这个女子呢很兴奋、很兴奋、很兴奋，在分享耶稣的时候，这时候呢，在第六章就是耶稣回来了，这时候就是耶稣回来到他的生命中了。然后呢，耶稣就跟他讲说，哇，你的眼睛多么美丽，你的嘴巴多么美丽，就跟他讲说你真是一个很好的皇后。好，刚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在第四章的时候，第四章跟第六章非常其实很像，第四章跟第六章非常像。第四章是所罗门对这个女子说，哇，你实在好好哦，他其实是在对她说预言，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呢，在第五章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女子呢需要受到很大的训练。在第六章，神呢又对这个女子说同样的话，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受到第五章的训练，而你已经长成我所 我所希望你的样子。所以这时候这个女子借着顺服，借着坚忍，借着谦卑，借着热情，她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好，所以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很精彩？我读雅歌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你要用一种，我是一个蛮有想象力的人，我用一种非常有想象力的事情在读这个书。所以呢我就觉得哇，他呢在第四章虽然对他说的预言，你知道之前那个协聪传道对我说了一些预言，然后呢后来就说，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常常当先知对我们说的预言的时候，你们不要觉得哎，有时候你就要经过一段的磨练的时间，你才可以成为先知所讲的预言。这样并不是说先知跟你说什么预言你就是了，懂意思吗？就有点像是第四章，但是你需要经过第五章的训练，你才可以成为第六章。好，所以呢在第六章呢我要特别要讲一个部分。所以呢这时候神呢对，或者所罗门对这个女子讲了一句整本圣经最精彩的一句话。整本圣经呢，神爱我们爱到一个极致，就是这句话来说。他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知道这句话就是说，哎，你不要看我，你看我就让我非常受不了。你要知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有这种感觉，当你对这样看神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爱你是爱成这样。所以呢神是非常爱我们的。所以呢这个是 这句话非常非常好，因为这句话是整本圣经里面，也不是不只是雅歌，是整本圣经里面神对我们最大最大的爱的表现。他说他爱我们爱到他受不了。好，所以呢我今天大家，我讲了从第一章讲到第六章，讲到一个女子的生命，其实我还没讲完，还有第七章，还有第八章。所以呢我可以停在这边，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还可以再往前进。其实你觉得你已经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其实还有第七章，还有第八章还可以再往前进。你觉得你已经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媳妇，但是却还有第七章跟第八章要走。那也许今天好，所以呢那现在我要回来重新讲其他事情。雅歌真的很精彩，雅歌是一篇爱情故事，就像是我刚一开始所讲的，雅歌是一个神写给我们的情书，但是也很像一开始我所讲的，雅歌是一个拼图，是一对拼图，但是呢这个拼图呢还缺一样东西，就是缺你。你是一个拼图中间的主轴，雅歌其实只是一个大纲，就很像世界上的书啊，要怎么做一个很好的夫妻的书，它只是交接介绍你一个大纲，但是呢每一个夫妻都不一样，就像是世界要教你要怎么养育孩子的书，但是呢每一个孩子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养，因为每一个孩子不一样，而每一段感情也不一样，你跟神的感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好，接下来我讲的所罗门就是所罗门这个人，哦，就已经不是神，已经不是在指神，在指耶稣。所罗门呢他很可惜，很多人觉得雅歌并不是所罗门所写的，因为所罗门呢爱这个女子爱成这样，但是所罗门一共在圣经里面讲到所罗门有700个妻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罗门呢在雅歌一开始就想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有一天所罗门呢，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所罗门一共写了1005首歌，但是呢最后流传下来的也就只有好像诗篇的2首歌跟这一首雅歌，有人说更多啦，有人说诗篇有一些歌也是所罗门写的，但是重点是所罗门所写的歌所写了1005首，没有一首留下来。这预表着什么？我们预表着我们生命，我们人生不断在写很多歌，我们为着我们的学业写了一首歌，为着我们的金钱写了一首歌，为着我们买房子写了一首歌，为着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再写一首歌，为着你的教育小孩，为着很多事情再写一首歌，但是只有一首歌 所罗门写了那么多首歌，只有一首歌留下来，也就这一首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也就是这首雅歌，就预表着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有一天全部都会不见，就只剩下我们跟神的关系会留下来。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打开你生命中的书，他看的就是雅歌。你雅歌写到哪里了呢？雅歌还有你自己要写。人说当你在读雅歌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在雅歌的哪一个部分。可能你跟雅歌，你可能跟神的关系只是就像那一堆其他人一样，刚认识耶稣一样，还是你跟神的关系已经继续走下去呢？还是你已经被耶稣完完全全的保护着呢？还是耶稣已经暂时离开你了呢？你在读雅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雅歌的一个时段，那你要怎么继续写下去？这是你的故事，雅歌是你的故事。有一天我们会翻开耶稣，要是翻开我生命的书，一定会写说王玉佳的歌是歌中的雅歌。然后我到底写到哪里呢？你的歌也是你歌中的雅歌，也只有这么一首歌会留下来。所以大家家人们，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生命中的歌，也是唯一一首重要的歌，把它写下来，让我们生命跟神这个感情的歌写得重，写得精彩，就像苏拉密女的歌一样写得精彩。好，谢谢大家，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是这样何等的长过高深，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你会这样子爱我们，爱到你自己都受不了。我们无法想象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重要。耶稣，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家人真的今天有学习到，让他的生命持续的为他雅歌的生命持续写下去，让他生命写出一首不一样的歌，让他生命写出一首属于自己的雅歌，从第一章一直写到第八章。从他们见你的日子的时候，他们生命的一切的歌都会结束，但是唯有跟你有关系的歌会留下来。让我们的生命，当你看我们雅歌的时候，我们已经写完了我们生命。就像保罗说的，我已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耶稣，让我们爱你，就像这个苏拉密的女子爱所罗门一样，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成为心腹，让我们愿意顺服，让我们愿意谦卑的学习，让我们愿意对你有唯一的热情。是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一切时间交在你手上，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